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首先对前面讲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什么学习宗师道之后要进入上师道的修行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只是单单按照宗师道那么以他的道的提心，没有办法成就圆满的自利和他利。那么从一个完整的菩提道的次第来看，这只是前行的一份。在这个之后呢，需要有更深更光大的大乘，才能让我们走到无上菩提的果地。虽然以延缓三有的出离心希求从生死中解脱，在精勤修持戒定回善学，可以端除烦恼，借之皆生相续而真正解脱。但是呢，这也是只成就了一份端正的功德，相续当中呢，以散论而去虚妄分别所导致的所执障呢，远远没有断除。真正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事业、放边、发生、舍省、净土，通通没有现前。那么这样消乘的境界和大乘无上菩提的境界，就像一万岁和大海的水相比一样，差距呢非常大的。而且呢，如果先走消乘的路，最后还是要由佛劝发回小向大，专入大乘的。以消乘发心按这种的方式走呢，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大乘的这个起点上。比最敦亘的菩萨成佛的时间呢还要缓慢49劫，是这样的。那么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呢，具有智慧的人呢，应当一开始就直接去入大乘道。况且具有成佛忠信的人，以自己的本心，应当一味的去入利他，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把天下的一切友情抛下不管，根本不符合道理的。那么真正具有菩萨心肠的人，怎么能看到无量父母都在走向深渊而不发心救护他们呢？只为自己着想，连旁生不要人来叫也会懂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区别于旁生的地方，就是大丈夫呢能担起利一切众生的重担。另外呢，体现出大丈夫特殊的安乐、特殊的慧德、特殊能力地方，就是他能担荷利他的重担。那么这样不论终身受苦，日日夜夜为了利他而勤奋精进的人呢，才是真正的大士，才是真正的智者，才是这里上师道所讲的真正上士的修行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明大义敢于承担的人。那么这样四位苏心之际的菩萨众心，就会决定围绕入大乘道。那么这个殊胜的大乘啊，他是能出生一切离老的圆圈，是能牵出一切衰老的妙药，也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走的大道。见闻念出都能利一切有情的，在心智利他的同时呢，也能真正成就了自利，而且呢无语具足一切一切的三巧方便。那么这样殊胜的、这样光大的、这样妙不可言的大道，竟然被自己遇上了，而且呢能够学习，能够真正踏上这样一条菩提大道，应当呢引起极大的欢喜而去入，这相当重要。那么有了去入大乘的希求心之后呢，就要了解什么是进入大乘之门。那么所谓的这个门呢，就是进来呢就属于这个梵位当中的人，那么他的所做的一切一切就是这个梵位的事，也才可以进一步向内去入登堂入室的，是这样的。如果在门外不能做什么，怎么做，不能做多长时间，都完全在门外，根本不属于这个范畴当中的任何事情，也无法到达这里的任何一种殊胜的境界。所以说就是入门呢是很重要。那么这里如大乘门就是发无上的菩提心，有了这个菩提心，即使其他任何功德也没有，也完全算是进入大乘，名称和意义上都是真正成了诸佛的义字，叫做菩萨。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一切三心呢，都成了菩萨心。 那么相反来讲，没有菩提心，就算在相续当中生气呢，是嗔啊，是无色定啊，人在虚空当中飞翔啊，有田园通啊，有田耳通等等的圣通，可以给人看病啊，测算乃至先前呢，神闻缘觉通达人物空性的智慧，人如灭尽丁等等，都没有进入大乘智门的。他们相续当中的任何一种功德呢，都根本不属于是成佛的功德，他们纵然历经一劫修行，也不属于是大乘菩萨心的一份，根本无法和菩提心舍者的修行相比的。所以说佛在经典上说，发起菩提心的金刚报是能够荫蔽神闻都觉的一切功德，经庄严句是这样的。还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种过失的成长需要种子、阳光、水土等很多这个因素，那么在这一切因素当中有一种决定过失，唯就是吃不会是弊的不供应，这就是种子。那么在这个之外，其他的水啊、土啊等等因素可以随着种子的不同成为不同过失的因，这就是共同的因。如果我们希求一种过，当务之急的第一步就是要播下它的不供应的这个种子，如果属于它的种子没有播下，致使种子其他方面的种子，那么这样去希求过失，就是等上无数年也不可能先欠的。我们再看，如果种子没有圆满，那也会导致中途夭折，或者呢进展缓慢的。那么相反来讲，能首先播下功能圆满的种子，那么配合种子的一切的水啊、土啊、阳光等等，都围成了成就这个过失的因素，没有任何一分会变成其他过失的因。那么同样的道理，佛果的成就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么在这一切因素当中，由于它决定自因生佛果不成其他效果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它是成佛的不供应，是佛功德法的种子，其他同达空性的智慧啊、神通啊、三摩地啊等等，这是成佛的共同因，是这样的。所以说播下了菩提心的种子，那么以他奢侈的其他任何的善心都唯一成了成佛的质量。相反来讲，首先没有发菩提心，那么不能怎么清作，连一个唯程序成就佛果的因素也没有的。所以说菩提心就是持有则一切成为佛印，持无呢则一切都不是佛印的因素，是这样的。正是这个原因，华严经上面说菩提心犹如一切佛法种子，华严经上还讲到妄是菩提心，修诸三法是名末业，是这样说的。那么本论当中也说到，精勤修习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即使对物亚不是一口饭，也堕入菩萨心数。相反，没有菩提心，即使把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珍宝拿来布施，即使修持境界乃至智慧，即使修持本尊期满明殿，也都不能入菩萨心，根本都只是在大乘门外转而已，是这样的。那么以教证理证决定了发菩提心就是进入大乘之门之后呢，有智慧的人在进入大乘之前，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需要全力以赴的精勤修行的第一个法，的的确确就是修菩提心。那么自己的相续是不是大乘，大乘是真实还是相实，是纯净还是不纯净，都是看菩提心的升起如何，是这样的。如果首先不修菩提心，或者呢修出菩提心也只是泛泛了解，只是每次修的时候呢稍微一念一下，大概大概略略的修一遍，先人对于大乘法的知见呢太肤浅的。所以呢应当需要知道，没有真实的菩提心就没有大乘的基础，一切大乘无道师弟的修行，一切流度完心，一切自利利他的成就都无以建立起来的，因为没有根本的基础，是这样的。那么在他什么大乘也只是口头的一种大乘。那么大乘法和相续之间呢，毕竟相差呢十万八千里，再怎么勤着在大乘道上呢难以挪动一步的。也正是这个原因， 那些真正的了解佛陀秘的大菩萨们呢，对升起真报的菩提心呢，赞叹为稀有的；对于其他愚人所喜爱的为分功德呢，并不是为稀有的。而且呢，本论当中也说，这个真报菩提心没有修到要点，再经过多长时间努力修善法，也没有什么进去。如果菩提心到达恶要，就是一个个刹那都能寻数即知进藏，让三根呢增长无尽的。那么这一章就是先是呢如大乘门为就是法性。那么这些明确之后呢，上师到此地的第一步就是修菩提心。那么他的修法呢是并称吾等阿底夏尊者传来的两种修行窍诀，一种就是其中因果法性法，另一种就是自他相换法性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正在讲第一种，上面讲呢，由于大悲在大乘道的处中侯之事最重要，因此呢是大乘的根本。那么知道大悲的重要性之后呢，一下就讲其中因果，其他的方面都是这个大悲的因和果，讲这个。所以论当中就讲到第二，诸于因果是持因果自立。那么说到诸于因果，就是除悲心以外的知母等六字。那么说到持因果自立，这个词呢就是指悲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讲这个呢，具体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是从智母子持是悲心之应的力，第二呢真上一乐和菩提心是悲心过的力，讲这样的两个问题。那么首先讲第一，从智母子持是悲心的应的道理。所以论当中说到，初从智母乃至一词为因之力者。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分三个科盘来讲啊。首先第一科盘呢，使得于人幼亲离苦自心蒙利生气的方法，讲这个。那么论当中说到，总以利苦速速思维，其幼亲苦即能胜其，然利自心一生梦里，即见苦者则必幼亲先须越矣，哀惜自相。那么总的来说，希望幼亲远离痛苦的善性，只要反反复复思维幼亲的这个痛苦，就能生起来的。但是呢，要让这种性容易生气以及蒙力并且坚固，那就首先要把尤其呢观为乐意，把尤其呢观为哀喜之相，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想，观尤其是极可爱的一种相，到底和我们的心态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清楚地显示其中的这个道理。如亲幼苦不能安忍，原地幼苦心生欢喜，情缘重用若有痛苦堕生色智。那么这里说到这个重用，重用就是基于情缘自见，不情不愿的一般人叫重用忍，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比如亲人有痛苦的时候呢，内心不能安忍，原地有痛苦呢，心里会生起欢喜，心在落后。不情不愿的一般人有痛苦，大多数呢升起舍者之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有心自取三宗相，因起三宗截然不同的一个心态。在堆金收库的时候呢，心自取亲友的相，先遣不仁的心；心自取原地的相呢，先遣欢喜的心；心自取非亲非远，先遣舍者的心。这是第一条规律。其中处者因有客矮慈福遂其积虚情矮边生二虚不堪其苦，中下聘矮下聘不仁，若己庆爱随以未苦亦能生起光大不仁。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到亲人又苦不能安忍，是因为有客矮相，而且呢虽做他有多少喜爱，就会生起那么强烈的不忍亲人受苦。如果是中下聘的亲爱，那么由此阴盛的不仁也是下聘；如果是自己亲爱，即使对方受一点微笑的痛苦，也能生起很大的不仁的心。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母亲见到自己孩子稍微受一点伤，就会心痛得用心抚摸的，其他心爱心没有这样强烈，这是稍微有点不仁，是这样的。坚敌又苦非但不生欲把自心，凡远更大远不离苦，是不约以相子所致。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从反面观察，见到原地有痛苦，不仅不升起欲求拔苦的善心，反而愿他痛苦加重，不理这个痛苦，这就是以不依欲的相所导致的一种结果。此又其不依大小于苦幻心而成大笑，而且呢有不依欲的大笑，对原地疏苦的欢喜也有相应的大笑。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有多大的不愿意兼原地受苦，也就有那么大的欢喜心。然后又说到情缘纵容，所有痛苦即无不忍，以无欢喜，时有俱无，曰非愿意相之所致。那么这就是第三种情况，对一般人的这个痛苦啊，没有不忍的，也没有欢喜心。那么这是因为对他既没有愿意相，也没有不愿意相所导致的，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我们讲到第二条规律，就是心自虚可爱自相有多强，不忍他苦的心就有多强。心自虚不愿意相有多强，那么欢喜他疏苦的心就有多强。那么怎么能快速以及猛烈并且坚固的升起想要拔苦的心呢？我们应当顺应心上元气的规律，就是要把尤其呢观为亲人，而且呢在观为亲人的方面，也要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心缩去的可爱相达到极点。那么具体怎么才能成就最可爱相呢？下面就讲第二个课盘。亲自就近是慈母故，修心至母，念恩报恩，以这三者成就即可爱，由此呢升起大智大悲自力，将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道，如是应之，修足幼亲为亲属者，是为令其愿以自相。应当需要知道，把一切幼亲修为亲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心里呢升起愿以自相。亲自就近，舍为慈母，故修至母，一念慕恩，即报恩散，是为应发愿意可爱。爱子有亲，犹如义之，此愿意慈，思遣善过，由此即能应发悲心。以此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至亲就是慈母，所以呢，修习至母，一念慕恩，以及这个报恩，那么这三个就是为了对有亲应发愿意可爱心，对一切有亲都爱之如同义之，那么这个愿意慈心是前三者的结果，由此呢就能引发真实的悲心，还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于欲乐慈及罢苦悲因果无定。那么意思呢，一般来讲，慈心是想给有亲的安乐的心，悲心是想拔出有亲痛苦的心，那么两者的关系呢不决定谁是因谁是果。换一句话来说，由慈可以因生悲，由悲也可以因生慈。比如对人生气的悲悯，那么见人缺乏安乐也会生气想给他安乐的慈心，或者呢由了这个慈爱见他很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生气想帮他驱除痛苦的一种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慈和悲不一定谁是因谁是过，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到，故知目灯三中所缘，即是欲乐慈己八苦悲二者根本，故以此中当勤修学。所以呢就是智目念恩报恩，这三中所缘就是以乐慈心和八苦悲心这两者的根本或者所依。所以在这里呢应当对这三个精勤的修学，这样就从道理上决定了智目念恩报恩以及这个慈心就是因生悲心的殊胜方便，还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课盘。第三个课盘呢，观幽亲为亲人的巧诀的处处讲这个。所以论当中说到，有发心隐修足幽亲结为亲者，是约称伦史及大德曰拈花戒伦史等之所宣说。那么这里说到大德曰，也翻译作月观啊，是这个赞赞过嘛，也就是说月观菩萨又叫做大德曰，是这样。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发心的因，发心的因呢，把幽亲都修为亲人，这是约称伦师在四百论光世大德曰在 地支属莲花节仍是在修持中片等当中所显说的。比如月称仍是在四白论光子当中就说，思维一切有情从无思来，皆是父母等眷属，唯独必等苦忍辱甚是。意思呢就是说，修大乘法的人思维一切有情从无始以来都是父母等的眷属，为了救度他们的缘故，能屈辱甚是，不求消乘的涅槃果，是这样讲的。那么地支数的交整呢，本论下面会引用到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真上意乐和发菩提心就是悲心的果，所以论当中说到真上意乐即以发心为果自理者。那么我们讲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色问，第二个呢就是戒大。那么第一个色问呢，论当中这样说道：尤其入时兼修气心，悲心若起，边能应发，威力又轻，习得成佛，机之变足，何故欲之填真上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按这样诸间修心，如果生气呢悲心，修能应发，威力又轻，希求成佛的心，这样就足够了，为什么在修悲心之后呢还要再修真上意了呢？那么像我们讲第二个课班戒大，那么戒大呢分四个方面来抉择。首先第一呢，虽然具有大悲，但是呢没有合乎度生中淡的真上意了。所以论当中说道：于林幼亲得了利苦，慈悲无量，声闻杜绝，以解幼之，若知何福，一切有情亦若罢哭，则除大乘，决定废幼，故须发痴，心里强生真上意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相让有情得乐离苦的四无良心和悲无良心，消乘的声闻杜绝也都具有的，但如果是亲自担负起一切有情遇了八苦的重担，除了大乘之外绝对没有的，所以呢需要因发这种心力强盛的增上意乐，这是第一个解答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解答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必与现实合乎增上意乐，不同于神闻缘觉悲性的差别。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时古近年一切有情云何得乐，云何利苦，非为慢诸，须知自成，何此重担，孤党粪便，此党差别。所以呢，自是一年怎么给予一切有情的安乐，怎么让他们远离痛苦，这还不足够的，必须要自己以自称的心亲自担起重担。因此呢，应当分辨一半的慈悲无量心和真上意乐的差别。下面呢，应用教真做抉择。还会问经云：还会如有上足，或有藏则，唯有一直可曰可矮，可惜可疑，兼无未离，然之痛之，因其幼子二作物语，多不惊恨。还会亲闻经当中说到：还会譬如有一个上足或者是藏则，只有一个肚子，这个孩子越可爱的让人怜惜，谁见到他都不会有丝毫讨厌的心，通知年少幼稚的他在玩游戏的这个时候呢掉进粪坑里面，此其童子若母若情，坚壁痛之，躲不惊恳，坚一碎发，毫苦又谈，然终不能如不惊恳，罢出其志。然后呢，同志的这个母亲和其他的亲属见到同志掉到不惊肯当众，虽然大声嚎哭的悲伤哀叹的，但是呢终究不能终身跳进不惊肯，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然后呢，此同志福赖之其所，必见一只躲不惊肯，见一季极举止荒挫，欲出气之，心生爱骨，全无呕吐，挑不惊肯，取出气之。然后呢，就是同志的父亲走过来，看见孩子掉到仇恚的不惊肯当众，快要淹死，那么他内心焦急，举止慌乱，为了救出孩子呢，全然不顾肮脏以及呕吐，终身呢跳入不惊肯，直接用手把孩子呢从粪便当中捞出来。下面一段呢，先是比喻对应的这个意义。此说善结为不惊肯，多爱义之为主幼情， 若木若琴者，为神为杜绝，兼之右筋夺肾是肿，右筋贪结，让不能除，伤足脏者，为诸菩萨发脾和硕。那么这个不精恳呢，必三界六道；一心疼爱的肚子呢，必一切有亲；母亲和其他亲属呢，必神闻以及杜绝。那么兼童子吊在不精恳，嚎哭又叹，但终究不能把童子救出来，必神闻杜绝呢，兼到有亲堕在生死苦海当中，虽然内心呢又上哀叹的，但是呢不能自己救拔出离，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说到这个发脾和硕，发脾和硕就是一意和比喻呢对应起来选硕，是这样的意思。又说杜以爱之，若不精恳，入目自卑，神闻杜绝，一解共用。而且说像母亲那样坚倒心爱杜之，多若不精恳而生气的背心，消寸的神闻杜绝也都具有的。所以现在一般人认为自己有大悲心，自己认为有真正的菩提心，其实呢的的确确这样母亲见到心爱肚子堕入不精恳那样的这个悲心肯定是还没达到的，加之达到也根本不属于大乘不共的大悲心和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因为神闻缘觉也都具有的，这是一解之事啊，佛陀宣说的。下面讲第三课番，因此在此中间应当升起增上一乐。所以论当中说到，故以悲悯当法合乎度众生等增上一乐，通过上面的抉择，所以呢应当依靠悲悯心进一步发起合乎救度众生中等的增上一乐。全智摩揭他老人家在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当中也说，虽然见到何种幼亲痛苦之后也具有慈悲，但是远离从痛苦之中救度的事业修行自闷，这不是大悲。如同诸神闻杜绝对一切苦难有情也具有悲心，但不着八苦的修行，诸菩萨尽轮回遍计对一切有情承办利乐，因此可谓是具有大悲者，是这样的。所以呢消沉的神闻缘觉具足悲心，但不具足真正的大悲心，无减因其增上一乐承办发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呢应当升起这个增上一乐的修法。然后接下来讲第四个课番，以发菩提心为增上一乐自过。那么论当中说到，如是若发度有亲心，然我现实不能圆满利益有亲，忧非至此，即是正德而若恒为一经利益稍属有亲，利益未能因发解脱，不能利益一切终至。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发起了度化一切有情的心，但是呢我现在连圆满的利益一个有情都做不到。不单是这样的，即使真到声闻缘觉阿罗汉过的圣位，也只是利益少量的这个有情，所做的利益也只能让有情解脱生死，并不能把它安立在一切众生当中，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当中也说到，知为得度不能度他，知为寂灭难临他际，知为调顺岂能调他，是这样的。那么凡夫和声闻缘觉都入不了登地的境界，因此呢无法把众生呢安立在登地上的境界，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又说到，故当思维无边右倾，谁能圆满持住右倾先前就近一切毅力，则知为佛防有次人，故能应发为你右倾欲得成佛。所以这里讲的时候呢，的的确确都是在为你有情才发布的心，自私自利的念头呢一丝一毫都没有产生过的，这样的一种利他的心欲得成佛，才叫做真正的大乘的菩提心，是这样。所以这里中啊，大家讲的非常具体，说到因此呢应当视为茫茫上游大海当中的无边有情，到底谁能圆满他们暂时和究竟的一切毅力呢？思维就会了之，唯独佛陀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自己必须要发愿成佛，由此呢就能因发威力有情思源做佛的大菩提心，那是这样的。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也说，今以未来己普及一切身恒是利益彼，是说故意大。意思呢就是说，在十方三世说摄的一切事件当中，能普遍让一切众生所有的危害都能彻底迁除，而且呢让众生呢获得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圆满， 所以承袭佛就是大贵一处，也是这个原因。大正庄经当中又说到，成就第一义，处理一切敌，遇他得正机，解脱诸众生。意思呢，成就呢，真如自性清净，远离苛尘障垢，具有而终清净的大菩提，从一切地当中暂转处理，到达究竟，成为一切有情的无上世尊，能让一切有情去入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发起合乎一切有情欲乐八苦的真上意了之后呢，只有成佛才能真正做到。因此呢，发起希求成佛的心，也就是说真正升起了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以上呢，我们讲了真上意了和发心就是悲心过的道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那依当迦娑巴耶哆那尼别扎那巴揭迦揭伽那揭瓦罗遮巴遮宾咂那哆阿遮咂。